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聚集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思想圣经上的话。我们要开始来读马拉基书，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一卷书再来提醒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知道自己的心，也在当中被光照和引领，好叫我们得着你话语中给我们的一切丰富。谢谢主，你引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先读马拉基书，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章。我先读五节哈。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称为大。”
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不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 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又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诅咒的，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那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写书成书的日期应该在主前的440年到460年之间啊。那440年到460年这一段时间呢之后就没有在任何的先知的话被当作圣经来看待啊。所以一般从440年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这里有400年的时间啊。那这400年的时间呢，一般我们就称它讲神沉默的日子，神沉默的日子。因为神这400年没有再兴起一个先知讲的话像圣经，所以从马拉基书这最后一卷书之后就停止。那马拉基书呢，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归回，从那个他们从巴比伦被这个 重新让他们啊，可以鼓励让他们回来，重新回来，哦，可以重新建造圣殿。那之后又建造这个啊圣城，哦，然后啊，借着这个以斯拉，借着尼希米啊，他们重新恢复他们的敬拜，恢复他们的信仰。啊，虽然圣殿在，圣城也在，可是呢，这时候的信仰的光景非常不好，所以。啊，马拉基书就是神最后的话，啊，最后的话，所以我们把它啊，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要来之前的这四百年啊，有，所以就好像黎明前之前的黑暗哦，啊，是非常黑暗的日子哦，啊，所以我们要从马拉基书来看以色列人啊信仰啊为什么走到这么黑暗啊，所以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然后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在当中经过的这些上帝的给他们的不断的差先知教导他们，提醒他们，然后他们一直不肯听，哦，不肯听，到最后国家灭亡了，对不对？国家灭亡了，神又让他们重新复国，就恢复回来，哦，恢复回来又经过一百年。那这一百年，哦，以色列人呢，啊，从圣经上来看的话，还是没有得到管教的结果，没有，哦，没有，哦，所以这些都有神的啊启示在当中，哦，都有神的启示在当中，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哦，有人以为上帝管教人，人会变好，哦，那这个不是对的观念，知道吗？哦，如果管教可以变好，耶稣不用来。管教可以变好的话，耶稣不用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借着管教可以变好，知道吗？很奇特哈，
是信仰这件事情吗？其他的事情管教有用吗？
其他不说，只单单生命这件事情，管教是不会使人变好。其实生命也一样，管教不会使人变好。管教只能让人惧怕，管教只能让人回到一个人认为对的路，就这样而已。但是管教不会让人走永生的路，不会。人要有永生的生命，才能走永生的路。有永生生命的人，管教才有效的。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如果你要把一个人借着管教他，使他变成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人是因为有永生的生命，所以借着管教，他会继续走在永生的什么路上，是吧？这个差别，没有那个生命，管教的结果只是能够得到外面的样子，没有改变里面的什么心，没有改变里面的心，没有改变。好，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要不然其他宗教也可以说，你看我们这些信徒比你们基督徒行为还好啊，对不对？有些其他宗教人就说，你看我们多好，我们都有爱心，我们都怎样都怎样都怎样，是不是？啊，宗教可以带来人外在的表现都可能，但是重点，上帝在这里要讲的重点是，他改不了人生命的本质。人生命的本质，知道吧？哦，好，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看，哦，好，那么马拉基书呢，马拉基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那有些古卷呢，马拉基呢，啊，不是一个名字，哦，就是一个上帝的使者，哦，就是曾借着神的使者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先知，不过我们基本上知道这还是一个先知，一个先知是上帝的使者。可能马拉基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但是他一定是上帝的使者，不过还是把他当成马拉基先知比较简单一点。好，那么这一卷书的特点是什么？这一卷书的特点里面呢，就是一个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是耶和华对你们说，耶和华说，哦，这整个整卷书只有五十五节，知道吧？只有五十五节，可是用耶和华说用了 几节几次，四十七次，知道吧？所以这件书的特点就是一直在讲上帝这样说，上帝这样说，上帝这样说，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书跟其他书不一样，其他书会讲上帝这样说，然后写一大段，对不对？那这件书不是，五十五节里面有四十七节一直讲上帝这样说，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书是的特点，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上帝是这样说，上帝是这样说，哦，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哦，然后这件书呢，哦，也是上帝，对人的一个，辩论或者是一个指控，或者是一个上帝直接宣对人的一个说一些，人，把上帝对人对他的那些控告直接讲出来，上帝对人的一些指控直接讲出来，所以这件书我们就看到，前面一到三章都是神在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罪恶的情境，然后最后讲幕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那么读这件书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在做一种选择，我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将来的审判的结果，所以将来审判的结果是我们现在选择的结果。我再说一次，有人以为审判，我到审判才知道结果，对不对？但是马拉基书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审判的结果是我们现在选择的结果，很特别吧？事实是这样，对不对？事实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要申请念大学的话，要考大学的话，他现在的选择就是他将来考大学的什么结果。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选择好好念书，现在选择专心念书，你就知道将来的结果会怎样，会比较好。然后他现在选择放弃，现在选择什么都不念的话，结果已经在那里，这样知道，哦，所以马拉基书在告诉我们，哦，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其实是在对将来的审判做什么，做选择的，哦，你那边太阳会不会太大？有一点。那你要不要坐这边？
没关系，我靠近一点。
对，你可以坐这边来，坐这边。因为我们如果窗户关起来，又有一点闷，啊，会热的话，我们就坐这边，啊，我们很自由。好，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些，啊，那上帝的心是我们读圣经里面一直要去体会的。好，那我们先想想看，你想想看，上帝，以色列人，上帝用了多少的心？他们在迦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直不信，对不对？然后就要上帝就行神迹，他们又信了，行完了没两天又怎样？又不信。所以上帝一直做事情，可是他们一直怎样？一直不信。然后后来那一批不信的人都死在旷野了，是不是？那照理说没有死的这一批人应该怎样？信上帝了。结果事实上没有，你看进入迦南地以后就到士师，士师是以色列非常黑暗的时代，对不对？他们被神就找外邦人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上帝，呼求上帝，上帝就兴起对他有信心的士师拯救他们，他们又过好日子，过好日子又怎样？忘记上帝，忘记上帝，上帝又让他们受苦，他们又呼求上帝，这样来来回回七次。好，你想想看，就好像你管教一个小孩，你总希望他怎样？应该管得差不多了，应该怎样变好了，对不对？可是没有，进入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说要王才行，上帝说你们不要立王，立王你们会过得很辛苦，他们不听，还是要立王，所以他们立了扫罗王，过得很辛苦。后来神说好，我给你们一个真正 我要的王，大卫。好，大卫之后就变成什么？所罗门，对不对？日子有没有变好？没有，他们的税很重，所以呢 所罗门之后，国家变成北国跟南国，然后天天打仗。所以呢，上帝一直管教他们，他们就不变了。上帝差先知告诉他们，他也不变了。上帝一直说后来会怎样，将来会怎样，都实现了。那以色列也被掳到外邦去了，对不对？国家也没了，圣殿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好，结果上帝又让他们回来了，有没有变化？回来一百年而已，没有变化。记得、哦、这只是要讲一件事，人是罪人，罪人不是借着教育可以改的，知道吗？罪是本性，罪人教育改不了，管教改不了，通通改不了。哦、罪人，哎，请说。
我要问问题，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他神一直管教他们嘛？
对。
然后就是，可是他们，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管教没有用。
对。
那。现在是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没来嘛，
对，
所以他们没有耶稣的生命，是吗？
所以他们只有一种人有耶稣的生命，就是信上帝的话。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上帝要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有用，他们信上帝的话。
那他们那个旧约里面信上帝话的人是就是那些先知吗？就是那些
就很少很少人，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就比如说亚伯拉罕啊、大卫啊，
对对，我们知道这些人，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比如说以利亚的时候，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说什么？没有人了，只剩我一个，对不对？上帝说不，我为自己留几个，七千个，对不对？所以还是有，但是少数哦。你怎么知道是少数？因为以色列人大概有一百多万吧，那七千个在一百多万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一不到，七十万的百分之一是七千。
那我们新约的时候就是信基督，比如说我们受洗啊干嘛，就是信变成基督徒，就是有耶稣的生命。可是 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是神拣选，所以完全是神拣选，跟我们没有关系。
啊，好，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这句话就会还是会有问题。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得生命，是上帝的拣选，这是对的。知道，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可以信这件事情，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已经拣选。那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在活在时空底下哦。我们可以信是上帝的拣选，那我们用回应上帝的拣选来证实这件事。好，但是当中很要紧的，好，我们不能够否认说我们有责任。
什么意思？怎么叫我们有责？
就是说，我们蒙上帝的拣选，我们信了，这是上帝知道的事。我们用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回应。
我们责任就是信。所以你看到这很矛盾吧？上帝的拣选，你才会信。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信。所以我就要跟你们讲，这个逻辑上，在人的逻辑是矛盾，知道吧？
那所以是有人拣选，其实不回应。如果照
不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是两个不同范围底下的逻辑，不能放在一起。大部分的人的逻辑思考是放在一起，所以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上帝拣选我才会信，上帝不拣选我就不信。好，上帝有拣选的一定会信，这个是把这两个位置的地方连在一起，我们的逻辑是这样想，知道吧？但是我在圣经里面一直跟你们讲，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知道吗？好，什么叫两个不同的范围？你摆在一起，逻辑会错掉。 这样讲好了，你跟一年级的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 教他减法，对不对？加法跟减法，你拿一个苹果，这几个，一个，再放两个，变几个？三个，对不对？所以你告诉他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二等于几？三，对不对？然后你把三个苹果拿掉两个，你告诉他三减几？二等于什么？一。好，那你问他，这里有三个苹果，拿掉四个，剩几个？他会说什么？他说不可以，因为只有三个，不能拿几个？
四个。
懂吧？这是他的范围，了解吗？范围。所以小的三比四小，对不对？小的要减大的，在这个范围通不通？不通，对不对？可是等他到国中一年级、初中一年级，他会不会？会的哦，三减四可以啊，等于多少？负一，因为范围怎样？变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就怎样？通了，这样了解。所以上帝拣选我们的逻辑在哪里？时空之上，超过时间跟什么空间？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那时候还有没有时间跟空间？没有。所以上帝拣选我们是在时空之上，我们人受造是在时空之内。好，这有一点点难，这样了解吧。所以你用时空之内的逻辑跟时空之上的逻辑，不要把它怎样连在一块，连在一块我们就会弄错掉。
所以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要让那些当时的人受这么多罪，其实是没有希望。
上帝要让这当中的人去体会一件事情，人能够对付人里面的罪，只有一个路可以走，就相信上帝的话。就上帝的话是唯一的可以活的路。那相信上帝的话是旧约的人，对不对？那新约的人，上帝的话是谁？就是耶稣本身。所以旧约的人相信上帝的话，从新约的角度上说也是信耶稣，知道吧？因为耶稣是道成了什么？肉身。道就是神的话。
那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啊，有很多都没有信上帝的话，对不对？
没有。
那如果他们已经死了，那他们可是到启示录最后讲以色列人会全部都得救，那些人到最后他们就会信了，是吧？
不会，全部得救是我们上次讲撒加利亚书时将来的还活着的那些以色列，
死掉的就没有了，
死掉没有就没有。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一直喊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信，要他们信。这样你也了解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刚才讲的，你们可以慢慢去想，人除了信上帝的话，不可能有新的生命。人除了信上帝的话，才会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上帝管教你才有用。这样懂了吧？没有新的生命，管教是什么？没有用。所以有一个人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可以教猴子，学人的样子，但是无论你怎么教他，他还是什么？猴子。因为他的生命本来是什么？猴子，知道吗？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他的生命。这只是一个例子，让大家容易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谈的是这个。所以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说，人要怎样进神的国？耶稣就说人要重生，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才可以进上帝的国。新的生命，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好，给人的只能一个外在的生命，那是不是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也不是改变现在这个旧的生命，知道吧？不是，这个旧的生命是完全要放弃的，因为这个生命是不可能改好的，知道吗？因为这个生命是被罪辖制的生命，是不可能变好，所以我们一直在接受一个 生命的这个在我们里面生命的一个挣扎，就是一直是新的生命跟旧的生命在什么，在抗争，知道吗？只要我们还活着，旧的跟新的就一直什么，一直在那边抗争，这样知道吗？直到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旧的就怎样没了，只剩下什么新的。好，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就来读马拉基书。马拉基神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默示就是上帝给他们的话。上帝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好，第一个就是否认上帝的爱，否认上帝的爱。所以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思考，我是不是信上帝，我的信到底是不是对的，或者是我们基督徒也这样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第一个你要问自己，你相信耶稣爱你，那以色列人是什么？神说我爱你们，你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表示他们怎样否认神的爱，否认神的爱。当然这个对上帝是蛮伤心的，对不对？就跟你的孩子， 你做父母问他说我这么爱你，然后孩子说你哪有爱我，那你就觉得怎样，很难过了，对不对？因为你爱被什么否认。那么上帝他们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说上帝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因为我们国家也灭亡了，对不对？国家也不存在，我们现在变成别的帝国的奴隶，对不对？他们会觉得上帝没有爱我们。上帝说以扫跟雅各我选的谁？这是两个兄弟呢。上帝说我爱雅各，也就爱你们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不误以扫，误以扫就是我不要把我的恩典加在以扫的什么身上，知道吧？不是上帝不爱以扫就故意把不好的给他，不要这样想，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孩子我就选这一个特别爱他，这个呢，这个我就不把我的爱怎样放在他身上，这样了解吧？所以以扫这个地方，他说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用人的话来讲，就是他们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所以以扫呢，他们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上帝说他们的山岭荒凉，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就是神让以扫这个地方上帝没有保护他，所以以扫这个国家就是以东这个国家曾经强盛，但是也荒凉了。那荒凉以后第四节，以东人就是以扫，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人。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我们要重建，我们要努力重建，把我们荒废的地方重建。那上帝就说任他们重建吧，以后还是会被拆毁，任他们重建，以后他们的地方会变成罪恶之境，他们的名永远得不到上帝的恩，恼怒之名就得不到上帝的恩。那么呢，这个我们说过了，以东这个国家在这个耶稣时代还有，西律王就是以东的，然后耶稣之后100年到200年之间，以东人就不见了，就从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人称他们是以东人了，不是说他们人都不见了，就这个民族的称号不见了，知道吧？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民族不见了，鲜卑人就不见了，对不对？有一些民族不见了，他们不是以前很强吗？对不对？然后进入中国嘛，对不对？五胡乱华的时候，五胡乱华讲到五个北方的民族嘛，对不对？这五个北方的民族基本上都不见，进中国就不见，因为汉人太大了，所以他们一进来是什么？还在一代一代一代渐渐怎样 淡化到最后没了，淡化到最后就不见了。朝鲜族还在。鲜卑不是朝鲜，鲜卑不是朝鲜，朝鲜族还在。你如果留着还在。
那跟西伯利亚那个，因为我觉得他名字好像 Siberia 鲜卑。
有一些族不见了。你看看我们台湾好了，平埔族就不见了。对不对？
不是那时候日治时代对于住在平地的三胞同
称吗？对呀、啊，他们同称他是平埔族，其实他们是很多族嘛。但是平埔族现在很少了，几乎快就如果没有去记录就没了。没有去记录，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族的。对，就是所以如果在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个年代的话，你想想看，你是靠口传嘛？口传传传就怎样，就没了。所以一个民族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的话，以色列民族也不见，所以以东也不见。所以以东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拣选的福分，上帝拣选的福分就是说，你这个民族虽然现在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对不对？可是上帝拣选的恩典还在，还在，还在。所以这个民族就会怎样？还在。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500年了、哦、这些人怎样还这个民族还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还在、哦、以东不见了、哦、那所以也不要忘记我们先前讲以东是代表什么，肉体的，知道吧？肉体的、哦、所以神第一个他们否认说，上帝啊，你哪有爱我们？上帝说，当我拣选你、哦、这就是我爱你们，我爱你。所以这里讲的一个很要紧的事是，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关系、哦、而不是知识。信仰是关系，生命是关系，不是知识，知道吧、哦、就是说啊，关系是这样讲，比如说这是你的孩子，对不对、哦、你跟他的是一个什么生命的什么关系啊、哦，他三天不跟你讲话、哦、他还是你的什么孩子，对不对？但是这个如果是朋友呢，三天不讲话你可能就怎样，算了，就不要讲好了，对不对？看你有多在意，是不是？如果30年不讲话呢，可能忘光了、哦、想不起来，是不是？30年不讲，可是孩子呢，30年之后还是什么孩子啊，对不对？50年之后还是什么，还是孩子啊，这叫关系，知道吧、哦、上帝的爱是拣选的生命的关系，就是无论现在的情境如何，那个关系是永远不改变的，这就讲是爱的关系、哦、爱的关系，爱是讲关系的、哦、不是知识哦、不是经验，都不是，爱是一种生命不可改的那一个关系、哦、所以他们否认上帝的爱，那上帝就跟他说，你看，你就比较这两个民族，你就知道哪一个是我爱的、哦、一个他只能自生自灭，对不对？一个我一直保守你们，一直跟我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爱的关系、哦、所以这叫关系。我在说我们信仰，信是生命的关系、哦啊、所以不是说你今天啊觉得跟上帝很好你的信仰就很好啊，今天跟上帝啊不是很好啊，祷告不下去了，所以你的信就不见了，不是哦。生命关系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关系，知道吧、哦、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不会今天你跟妈妈吵架了，所以他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不是 哦, 哦。你跟他吵架，你们还是什么？还是母女，知道吧？哦，那关系永远怎样，在那里，这叫做什么？关系，生命的关系。好，所以第五节讲，哦，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也就是说，将来你会在当中，耶和华会在以色列境外。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你就会一直看到 这个跟上帝有爱的生命关系的，被上帝所拣选的，在当中的福分。所以这一节就讲到将来以色列人会看到你们以为上帝不爱你，对不对？你将来就会看到有一批人在你们以色列之外，却愿意那么尊神为大，这就是什么？外邦的基督徒。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全家得救？因为他们会将来看到外邦基督徒怎样信主。